太明白哦，就是这样子，嗯，就是说，我对我老大哈、哦，就说蛮严格的，然后我通常都让他 follow 我的那个，就是说我所说的他就要 follow。那比如说哈、哦，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哈、哦，我都一定要他说把玩具通通都收干净，然后你才能去睡觉，就他也都照做哦。每一次每一天晚上他都收玩具，然后他才去睡觉。好，然后呢，可是我就发现一点哦，就是说现在就是等，就是说如果那天哈、哦、爸爸有在的时候哈、哦。他就开始吵闹，不愿意再收玩具，就是说，有很多理由，比如说，爸爸收啊，或是妈妈收啊，哈，是怎么样？说妈妈帮我收啊，爸爸帮我收这样子，哈，就是就变了。所以我现在就发觉，就因为我们家就是说我比较严格嘛，然后，哎，爸爸就是比较就是说好像慈父那样子，哈，然后，但是那现在我就在想说，我这样子教他哈，可能就是说，他就是说只有在。就是只有在我在的时候，对，就是说他只有在我在的时候他才这样子，然后呢，等到就是说，好像并不是说那个他这个人就已经是这个样子，而是要看人了啊。可能说今天如果是我不在，换成另外一个人来的话，就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他的本性上面哈、哦，他是不是可能就是不是他真的要去收玩具，而只是看到我在这样子。对，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差不多每一家都会有这个问题哈。除非。这一个家庭父母的管教一样的严格，否则每家都会有这个问题。好，就是父母哈、哦、要一样的严格，同心非常重要。好，否则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只要哪一个比较松的那一个哈、哦，他只要在那个孩子就很乱很吵，好有靠山，好，那所以问题就是那个松的那一个，没有严格的那一个，哈，像他们这个是严母慈父哈，像另外有一个家庭哈，他是父亲很严，非常严，那父亲在的时候孩子就非常乖，好，那妈妈有时候就会觉得他太严了，哈。啊，妈妈常常就心软啊，不忍啊，就觉得爸爸何必要那么严格哈、哦？这样不乖就是要拿棍子或者怎么这样，好像，所以妈妈就常常就觉得，不以为然，觉得他太严了。可是那个妈妈哦，那个孩子一点都不怕他，啊、哦，所以妈妈一点都不得安息，哈、哦。那哎，可是呢，那个爸爸说一，那个孩子就是一，而且那个孩子会比较爱爸爸，你知道？他会比较听爸爸的话，而且会比较爱爸爸。好，那所以这个太太呢，后来有一次我去那一个地方，那是在别州。有一次我讲到教养孩子的时候，哎呀，他就发现说，哎，江姐讲的哈，我先生就是都是这样子做，好，那他才同意他先生所做的，他就发现哎，他先生这样做是对的，好，那以后他也跟他先生一样起来。这样子严格，好，那就很好了，好。所以他刚刚讲说，孩子绝对不会有本性要去收玩具的，是吧？好，那你从孩子的身上，你可以看见我们那个老亚当的天性很明显在孩子的身上，好，那就是有管教，他就会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没有管教，哇，他老自己越来越大，大到不得了。两岁的孩子就可以大到不得了的，好，那所以呢，他妈妈有管教他，所以他会去收玩具，好，但是爸爸在的时候呢，他觉得爸爸大概习惯都会让他，会听他的，好，所以他就想要把那个老自己再来发挥一下，就你帮我收嘛，你帮我收，我想很可能就是说爸爸真的就会帮他收了。好，所以他就会这样发作。好，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出在妈妈，而是出在爸爸没有跟妈妈一样的严格起来。那只要爸爸也跟妈妈一样严格起来，好，那这个孩子才会养成 直到他就养成那个收玩具成为他的习惯。可是你要把他养成他的习惯，那是需要一再的执行。可是就是因为有一方没有这样严格执行，以至于使他的习惯慢一点养成。如果爸爸快一点也是跟着这样，如果说那个孩子啊说，现在如果现在你们现在开始回去了，孩子又说爸爸说，他就说你就不可以，妈妈已经说叫你收玩具，你现在赶快听话去收。你一严格起来他就发现不一样。可是刚开始他会不习惯，因为他会觉得你应该不会对他这样的啊，应该是你听他的，怎么现在你这样严格起来，他不太习惯。那所以他就会还要再发作，想要再那个闹一闹的时候，你要继续严格说，妈妈怎么说，你就照着去做，你就是要听妈妈的话，爸爸要去支持妈妈，妈妈要去支持爸爸，好，就是他不管去哪一边投靠，那一边不会让他投靠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孩子他就会把收玩具成为他的习惯，一段时间以后那才会成为他的习惯。好，那我上一回有讲过了，就是说我上一回有讲到那个两岁的孩子不是很非常的strong will吗？哈，那个就是因为妈妈比较没有爸爸那么严，好，所以他那时候继续要发作，他就是一直觉得妈妈应该会听他的，应该会听啊。他那个老自己一直想要赢过他妈妈，他觉得习惯妈妈应该会听他的。好，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一件事，你要让孩子听你的，你不要去听他的。可是我实在看见，在我们当中很多父母，虽然你已经听了这样讲到，可是好像你发了命令，你孩子没有照做好，常常你就算了。我发现还是很多父母是这样，就是说你发了命令叫他去做一样事啊，他没有做，那你就算了，你也不 care。你要注意，这个小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上次讲过，你要让他不要养成一个耳边风的习惯。可是父母有时候忙啦，哈，就算了，因为那个都小事嘛。但是就是在这个小的地方，你没有让他养成一个顺服的耳朵，能听的耳。以至于他这个顺服的个性一直不会养成，所以你做父母的就一直没有安息，好，每次就是一直要讲，一直又要在念，好，那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因为他现在年龄还小，现在我们当中很多孩子都两岁啊三岁，就是这种事你没有去坚持，好，可是到了五六岁以后或者开始上小学以后，你会发现他会玩得更厉害了，而且你讲什么都已经没有能听的耳。那你到他年龄越大，到青少年的时候，你是完全别想要讲他什么了。你可以看见现在很多青少年的父母都是这样，是父母要听孩子的，都是父母要听孩子的，很可怜。那所以我实在是盼望做父母的在这一方面你一定要认真的去执行，虽然那是小事，那正是表示你爱他，因为圣经上讲你疼爱儿子的要随时管教，随时就是在这个随时，你发了一个命令，例如你叫他说去跟阿姨抱抱，或者说去跟他这个亲下，或去跟什么，他没有做，你不要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说我刚刚讲你有没有听到，妈妈讲一次就够了，好，然后用我上次讲的五个步骤，你照这样去做，好，那就非常有效。那你会发现家里严格的那一方哈，只要孩子跟他在一起，像我们有一位有一对夫妻哦，他们把孩子给一个教会的另外一个妈妈看，那教会另外那个妈妈哈。就很有智慧，好，很有智慧，很照着我讲的这种原则在带孩子，所以这个妈妈哈，带这个孩子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啦、啊，什么啊，那个、孩子都很乖，就坐在他腿上哈，才一岁哈，坐在他腿上，他每次要来参加祷告会之前就尽量不给他吃东西，哈，
然后等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聚会之前他就给他削了半个苹果，好，半个苹果。然后呢，每次要来聚会的上那个楼梯的时候，他就说，嘘，他就像捏手捏脚的这样上了，让孩子知道现在来到教会了，要安静，好。那所以孩子来到这个地方，他会蹦蹦跳的这样，知道这是，他就先跟他讲了，我们要去教会，到教会去，可不可以这样乱喊啊，乱跑啊？好，就告诉他，让他知道不可以。然后那个妈妈一到了教会门口了，开始上楼梯的，他就这样小小声，就是捏手捏脚，让他知道这里是要安静的，好这样。然后呢，来祷告会，你看我们这样做圆圈来祷告哈，他这样让孩子这样坐着哈，然后就从包包里拿那个苹果就给他这样吃，那他在祷告会都一直非常安静，就这样看着大家祷告。那这个很有福，你知道吗？因为神的同在会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好，那这个孩子身上，神的同在很帮助这个孩子更安静下来，神的同在很塑造这个孩子能够更平安，好，而且会更聪明，各方面都更好，神的同在很祝福的这个孩子。所以你不要每次把孩子要隔开聚会，如果你在家里好好的带孩子，可以参加聚会的，可以参加聚会，在聚会里面你有安息，那就是每一个人要在家先好好的管教哈，好，你就可以把他带来聚会，让他可以在聚会里面这样子哈，那他会很蒙祝福。那而且越小快一点被圣灵充满越好，越早被圣灵充满，这个孩子越蒙福，好，你也越得安息，因为圣灵会在里面管教他，好。像陈弟兄他们的孩子7岁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那个孩子主常常在里面要跟他讲要顺服，主常常在里面就是告诉他，主常常在里面教导他的都是顺服的功课，从里面教非常好。那所以我们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带他的那个妈妈带他来祷告会，他就很安静，可是只要那一天他的妈妈放假，他的妈妈来了，哇，那个孩子就不安静了。只要是他妈妈带他来，那个孩子就，你看同样一个孩子不是一次两次，这个带领他的这个妈妈每次他都这么安静，可是只要他亲生妈妈在，哇，那个孩子就这样很发喜这样子跑来跑去啊，乱啊，什么问这种？因为他妈妈在，他就是可以乱，因为妈妈不会把他管教。所以这样子的那个严格的管教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好，还有你不要以为说听那个书上讲说3岁就是反叛期啦，所以他这时候这么反叛，这么这样是理所当然的，他本来就是这样。我。有一次去一个家庭，那他们夫妻就跟我讲说啊，他们孩子现在就是3岁，就是3岁就最反叛期的，很难带，好像。那他父母呢，早上起来呢，他们是传道人，所以他们就到楼下去晨更，好，去晨更。那我在楼上晨更，那他的孩子在我隔壁房间。他孩子一起床呢，一没看到他妈妈就哇就这样大哭啊哭啊，我就过来，我就说不要哭，妈妈爸爸在楼下亲近耶稣，你为什么哭呢？好，他还是继续哭啊，我说你再哭我就拿棍子，好，我就这样跟他讲，好，然后他就安静下来。那他还是哭啦，我说你再哭我拿棍子，他还是哭，对不对？我就假装要去拿棍子，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他家棍子在哪里。我说你就说你再跟我真的要拿棍子哦，我就假要过去。好，那他就安静下来，他就安静下来。那他妈爸妈本来要就已经冲上来了，后来我就跟那个孩子讲，我说爸爸妈妈在亲近耶稣，你早上起来你也可以亲近耶稣，你不需要哭啊。好，就是你可以教他，好，可以教他。那我在那里住了大概2个礼拜，那个孩子变得好乖，什么反叛期，其实是因为
你以为他反叛，其实你顺着他，事实上你给他每一次他在闹情绪的时候，你就教他这是不对的，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你可以用说的，你不要用哭的，好，你每样这样教他的话，那 你会发现他的情绪就有路可循啊，有路可循。可是当孩子就是没有一个原则和没有被教导管教的时候，他那个不顺他心意的时候，他就爱大闹啊哭啊这样子。好，那所以他反而会情绪更不好，更容易乱闹。那你这样给他一管教下来以后，他你会发现他这个老自己一微小下来以后，他就不会这样乱闹了。哈，那所以你不要去相信说三岁就特别怎么样的，当然有可能是这样，但是还是可以管教，你管教让他就情绪有路可循，这样。那所以这个叫随时，在很多小的事上，事实上你可能忙了，你不想去 care 了，因为你叫他说去拿个那个，那他不拿就算了，你也不在乎，但是你在乎的是他没有听你的话，你要在乎，你就是要在乎这点，你已经讲了他没有照着做，你一定要非常去注意这些，你一定要再去追究，直到他听了，那要不然越来越长大你会非常的辛苦很累。那还有呢，父母之间哈，有时候这个孩子会来跟爸爸告状，爸爸妈妈打我，打我好痛，好，那爸爸都说哦呼啊呼啊，哎呦妈妈怎么把你打那么痛，那你就糟糕了。 好，这个会让孩子觉得妈妈是错的，妈妈打他是不应该的，所以妈妈的管教等于都没用，而且他越长大以后他会变成怎么讲，就那个人格上会不太好，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啊，哈，就是说你没有给他一个是非的标准，常常如果一边很严，另外一边很宠，这种孩子最糟糕，因为他被打打得不服，然后这边被宠了又宠得他很娇，哈，很不好，所以夫妻一定要脚步一定要一样，好，那。如果他来告你的时候，你就说爸爸妈妈打我，你就说妈妈为什么打你，妈妈为什么打你，你说让他自己说，哦因为我刚刚怎么样了，对呀、啊、你一定有不听话妈妈才会打你，好，你要赶快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妈妈生气，好，妈妈打你了以后你有没有跟妈妈说对不起，你就是要让他这样没有可告状的余地，这样子，好，那就是说丈夫要去尊重太太的权柄，太太要去尊重丈夫的权柄，那这样他两边都告状都没得好处的，好，那他就知道是他错。还有呢，你在看另一方打的时候你大部分都心很疼，人就是这样，自己打的时候嘛这就很有道理，看另一方打、啊、都觉得太重了，他不太不需要哈，这样会心疼哈，那你一定要忍住，你再心疼你都不能说什么话，你实在太心疼了你看不下去你走开，好，你不要在那他打的时候就说好了啦好了啦不要打那么多下，好了啦打轻点，你都不能加上一句话的，那会使管教我笑整个大大的降低，好，那所以一方在管教的时候哈，另一方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方法，当一方在打很用力的时候哈，你很心疼的时候，你就赶快说快点赶快跟爸爸对不起，好，你看快点快点跟爸爸对不起，你这样子一方面帮这个父亲消气，好，一方面呢让他快一点服下来，他快一点顺下来就不需要被打了，是吧，这个叫做两个要同心合意，那这样的话孩子会快一点
下来，好，
赶快听，赶快听话，赶快说 sorry， 好，赶快说下次不敢了，好，你这样帮他，好，那让孩子快一点，就说一方在管教，你要去帮着他，你要不要去站在孩子那一边？好，那父母哈要去记住，就是说，只有你的另一半跟你一辈子，孩子十几二十年以后就飞走了，就飞走了。所以你不要把心整个都在你孩子身上，特别做妈妈的，很多时候有了孩子就不要丈夫了，心中只有孩子。好，那做爸爸有时候也是这样。好，那一定要留意你们夫妻的相爱，这个才是这个一辈子的。好，那所以夫妻一定要同心来管教孩子，也才对孩子是个祝福。好，那我发现这个时代好像比较多都是这个慈父严母。好，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呢，特别是如果没有上班的太太在家里，好，那父亲上班嘛，那上班回来呢，就觉得一天都没看到孩子啊。啊，所以很喜欢跟他玩一玩呐、啊。所以孩子没有规矩的时候，啊，也没关系，都可以包容啊，哈，都可以忍耐哈。可是，你这时候真是害了他，好，真是害他。所以这种你在天然的爱里面，在爱你的孩子的，都常常是在害你的孩子，因为你知道你怎么对待他，都在塑造他的性格，他的个性。好，那。最好是严父慈母，最好是严父慈母。好，那可是当然，如果父亲不负起那个严格管教，在家中当属灵的头，教育孩子、管教孩子，我自己是很重要的责任，因为我是父亲，我是这一家的主，一家之主。我一定要好好教养这个孩子，因为将来我要在神面前交账。如果你不负起这个责任来的话，那就变成太太只好一直严格起来。好，那这样子的话，对那个孩子常常不太好，特别是儿子。儿子，因为我们辅导很多青年人，好，如果呢，他们在他们长大的过程里面呢，爸爸从来都不骂，脾气都很好，他妈妈就常常凶啊、骂啦、哈、打啊这样子哈。那个儿子常常会对妈妈很反感，是吧？很反感，然后以后他对女人哈或女生会有一种排斥和畏惧，他很怕女孩子有一点凶，有一点那个怎么样的女孩子，啊。这在他的人格上造成一些扭曲和伤害，好，所以父亲要尽量要担起，严格一点起来，这样子，好，那起来这样子管教，那有一方管教的时候，另一方不要安抚，都是要跟他说，赶快，你看，你不刚刚为什么不快点听话，让爸爸生气，好。这样都是要用这样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来管。
那个我们的孩子都大了啦哈，17、15跟10岁，但是我们最近有帮人家 babysitter 一个小孩，是2岁的孩子，我觉得在这个孩子上面我也感觉到。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他来的时候，我们从他的父母亲知道，第一个他很怕生，然后第二个他很怕黑，然后他只吃白饭，什么菜都不吃的，然后他什么他不吃，他就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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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就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就有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去看这个孩子，对不对？这个孩子已经来我们家2个礼拜了，那。当然一开始他也是你拿什么给他吃，他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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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然后最近呢，就是我的孩子会学，他就说，哎，你拿给他，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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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啊，我就感觉到说，跟小孩说不要学，你不要让他一直说到他什么就是 no no， 他的特权，我不喜欢就是 no no， 拿这个玩具不喜欢 no no 这样子，吃的什么 no no， 我说都不要写，都不要讲，不要让他，要让他就是，就是好像这个孩子的个性是，他最先可能自己很自然的说 no no， 然后父母亲那么就接受了，完了他 no no 就不要给他好了。但那在我们家两个礼拜，他这个礼拜就几乎没有听到他讲 no no， 就是不要让他，你大人不要重复，假如他比如说小孩子他很容易记得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是自然生长，跟他天天在一起就很习惯，那你就变得顺着他的那个习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啊，吃饭也是一样，我们他第一前几天来就是只有吃白饭，什么都不吃的。那我就跟我太太说，他现在不吃，你就别白饭不要给他吃，你就说不要太尊重他的意思。然后等到他很饿了。啊，就我第一次给他吃那个南瓜，哎，他还是吃进去含着，但是含着他就是不吃哦，一直含着含到最后多久啊？然后后来喂他白饭呢，他把那个南瓜吐出来，哎，好久了，他吐出来，然后把他吃白饭，那是第一次。那时候我就说不要跟他讲，不要跟他提说是白饭那什么的。可能到再过第三天了，第几天，他们就忽然间一口菜就要夹进去，他就一直玩，就吞进去了。我觉得很感谢的神，就是说可能父母亲你们自己我们自己一直觉得说这个孩子每次拿白饭他才吃，他不喜欢吃菜，我想很多孩子都会有这个过程，就是只吃饭或者只吃白面，他吃肉碎他扎到他不吃就含着，等一下你要吃别的他就吐出来再吃白饭。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让他觉得说他已经这样了，就顺他，而且你不要去重复，你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说他只吃白饭的，因为他也会听的。他说啊，我爸妈知道我只吃白饭。他虽然很小，但是他很奇怪，小孩子很聪明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聪明。所以他们家他这个礼拜什么都吃了，啊，什么不好听，什么垃圾都拿给他，大家都吃了。我是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他可以改过来的，他可以改过来的。那再过来就是怕生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最好不要告诉你的孩子，或者在别人的面前说这个孩子很怕生什么的。就只要这个不是应该一个正常婴儿或孩子有的个性，最好不要重复。按照圣经的教训，也是神在我们口中的话给我们成就。那你一直说他怕生，那神就一直可以让你的孩子怕生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也是要学习。然后他现在我觉得他不怕生，他也跑到对面去跟别的小孩子玩，我就只有两个礼拜他就很多的改变，我觉得是神的恩典。然后那当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家庭来的，但我们也很希望在家里面带他这么两岁，我们就比如说请他，我们家里常常会有哈利路亚赞美主的这么唱诗歌，前面一个礼拜他绝对不跟你讲的，跟他说小姐姐讲哈利路亚，哦，就憋着，然后我们就说不要勉强他，不要勉强他，最重要的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多多的赞美着，他会听到。然后这个礼拜他开口讲哈利路亚，我们都很高兴。首先这就是一个小孩子有办法改变，就是说我们变成现在我变成他们的父母嘛，我现在没有工作，对，我跟我太太在带他，对，所以我们就好像变成他的代替他的父母一样，他看见我们做什么他就会跟着做什么，这样。然后这礼拜他昨天讲说感谢耶稣哈，他昨天也跟我们一起，本来谢饭的时候很不乖的，然后我们在一起谢饭他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慢慢的哈，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去同意他有什么不好的个性，但是你而且要有建树的建造他一个另一个个性，就是你所想要的个性。当然我们基督徒就是按照神所想要的个性可以塑造他的身上，但也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做，我们做他自然就这样学过来，所以只有两个礼拜他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我们现在跟他因为 baby sister， 所以我也要利用时间跟他的父母亲跟他沟通，这个就是不要带他回家就是另一个样子，带到我们家就是一个好的样子，所以他的父母就很辛苦。
刚刚陈弟兄讲的哈，我非常的赞同，就是很多父母常常认定了我的孩子就是这样，而且常常又在那重复，事实上孩子都是可改变的， 可雕塑的，而且越小越好雕塑。好，所以你不要常常说他就是不吃这个的，他就是怎么样，他个性就是怎么样，你可以给他雕塑的，越小越可以改。好，那这一方面真的父母只要你用你的坚定的意志有智慧的继续的这样做，他很容易被改变的。包括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那个哭啊，我弟弟的那个女儿哈，她那时候几个月大，大概是差不多四个月大吧，她哭啊，我忘了两个月四个月大这样子哈，她哭，那我们就要训练她。为什么？你孩子哈很小的时候，只要你的这个奶是给他时间已经过，就说你已经喂饱了，尿布也干净了，好，这样子的话，这两方面满足他的时候，哈，你就不需要去抱，好，那所以他那时候在哭的时候是要你抱，那如果每次一哭你就抱，好，你特别是小孩子什么睡觉之前。常常就要哭哭哭，那因为我爸爸哈，我爸爸在的时候，他每个孩子睡觉前哭的时候，他都是一直摇啊摇啊，那个那个那个啊，这个这个摇摇摇摇摇，摇到孩子这样睡觉睡着了，然后再很轻很轻的给他放到阳台，哦一哭的马上就要起来，又摇啊摇，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好像每个孩子都必须是这样子，因为每个孙子都这样子，可是这一次就是我爸爸出国去了。好，所以我就跟我弟妹讲说我们可以训练他的，好，然后呢就他那个睡觉这时候该睡了就给他放在他的婴儿床里面，好，然后他就开始哭啊哭啊，好，这样好，我们就把门关起来，好，把门关起来，然后呢他就哭哭哭，哦，你真的听得很不忍心耶，那个声音真大，好，而且好听你都可以听到那种就是那个任性的哭，这样啊，就是哭的要你听到，要你来抱，这样，我们就量，差不多到哭到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微弱下去了，听到没声音了，一没声音，我们一开哦，他一听到那个门的转的声音，又哇呀开始哭了，这样，我们赶快要关起来啊，这样子，要关起来，这样，他哭你不要就去站他旁边了。因为你不需要一直去忍受噪音啊，哈、哦，那很多妈妈好像整天都需要一直这样一直陪着，好、哦、的不需要的，然后结果呢，哭到差不多四十分钟，是真实的，没声音了，没声音了，睡着了。哦，这个四十分钟对做妈妈的很不容易啊。可是你知道吗？她睡着以后哈、哦，到隔一天、第二天呢、哦。大概哭差不多二十分钟，到第三天，再只哭几分钟，以后不哭了，你就是该睡觉给他摆在婴儿床，他自己就这样玩玩玩，好可爱，你会知道那个婴儿的那个床对不对？他那个那个，我想想看，那时候几个月，就是他就是会，那时候不止两个月，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已经是就是有点会爬了，已经会爬哈，他就爬爬。玩到这个地方呢，然后就睡着了，那屁股就翘翘的，就这样趴在那个地方睡。好，那你他就以后就是随时哈，你给他喂饱了哈，你就可以给他放在婴儿床，自己会玩。他就玩玩玩玩到这个角落，就睡在这个地方，对，屁股翘翘就是睡在那个角落，好可爱。啊，睡醒哈，以前我爸爸就是这样，孩子一睡醒一哭，他就赶快抱啊，这样子，好这样。那所以这个孩子也是一睡醒自己玩，自己玩，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父母给他养成的坏习惯。那那我爸爸回来以后，就我妈妈他们就骂说你是没良心的、啊，让孩子哭这么久啊，什么以后会笨啊什么。好，结果你知道这个孩子都考第一名的。很聪明啊，所以有很多的那个观念是错误的，错误的。好，那还有
很多孩子都是因为你自己常常给他抱，人的身体抱他很舒服的，所以他就会习惯要这样抱。还有呢，有的不但抱，抱要摇摇，你要你单单抱没有摇，他都受不了了。啊，有的不是，有的边摇还要边拍，哈、哦。所以那个我们以前有我以前的我的那个老板，他就说他们家哈、哦、给孩子买那个电动床啊。后来电动床也没用，因为那个阿公抱他的时候都是要边拍的，电动床不会拍，所以也没用。所以很多大人给他养成的坏习惯。好，那其实如果你懂得照这些原则去带孩子，好，刚开始有一些毅力给他养成这样好习惯以后，孩子会就你的律，就你的习惯去生活。而且很规矩，可是很多时候的都是现在的做妈妈的太闲了，只有一个孩子或者只有两个孩子，现在父母最多的问题哦，他说在教会里面你一问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孩子很黏怎么办，很黏怎么办，因为父母要太太妈妈要私情也没办法私情啊、哦，爸爸要领会要做什么都没有，因为孩子太黏了，怎么办？他为什么会这么黏？就是因为母亲太闲了，是吧？常常就跟孩子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哈，这样哈，然后一醒了就赶快跟他讲话，跟他玩啊，跟他什么，所以他变成处处要你陪他嘛，他就是一直要你陪他，是你给他养成的习惯。好，那。很多那种教育就是说，哎，就是要这样孩子才会聪明呐、啊，哈，一直跟他讲话哈，不见得的。你看我们以前生七个孩子，吃饱睡，睡饱吃，现在孩子都不笨呐、啊，对不对？好，真的啊，你看我们以前的父母都生七八个啊，哪有一直跟他讲话？你看做父母的都要去洗衣服，要什么，孩子都是这样子啊，我们都不会不聪明啊，好。这很多那个错误的一些书和教导，使现在的母亲哈、哦、父母只有一两个孩子都已经很痛苦了，是啊，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残累，都是你自己给他养成的，好、哦，你自己给他养成的。那孩子你在喂奶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啊、感谢耶稣，你就边喂奶可以边跟他讲话。赞美耶稣，常常跟他讲神的话，你信不信？你在信心里面常常跟他讲神的话，那个会进入他的里面，好，都有一个力量跟祝福，那个灵啊，神的灵量进入他的里面。所以你不要用你天然的爱跟天然的知识在那喂养教养你的孩子，你要更多用祷告神的话去管教你的孩子。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你其实生活很有安息，很有安息，就是去注意你每次讲了他一定要照着去做。那很多父母就说，可是我讲了他还不做啊，不做你就用我讲的那五个步骤，你去预备那个棍子，那个竹子的棍子，你不要用手打，用手打没有用，为什么？用手打再怎么样就是说，因为你有时候也拍嘛，好像在玩一样，你要用一根竹子，细细的竹子，那个，好。
看很多的都每样事情都要我在他旁边，他肯跟我，就是说跟我，他还不会哭闹，那我就不知道又有什么办法。用什么？你说竹子的棍子，我已经用过了，但是没有用。打了之后，我发现说，是不是越打之后皮越厚，反而失效了，没有用了。那个没有所谓 authority， 就是说他没有，根本不怕这根棍子，打了又怎么样子？他哭闹盖过一切，就打还是一样。
哎，为什么哭闹盖过一切？就是因为他哭闹，结果还是赢过你的棍子了，哈，所以那个棍子没有用。那如果照我上次讲的那个五个步骤哈，因为他没有参加哈，我再把五个步骤再重复一次，大家一定要把这五个步骤，因为你不能每次要管教再去看笔记哈，你要把五个步骤 很灵活的记在你的里面，哈，很灵活的记在你的里面，哈，你例如说，你要他，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就说，妈妈现在要洗菜，你不要来黏着我，你去那边做你的功课，或者你去那画画，好，那他不肯去，好，不肯去，你就说，你再不过去那边做，我拿棍子了，好，我要打人，好，然后他如果还不去，你就去拿了棍子来，好，你要不要去？不去我要打人，那他还不去，你就手伸出来，好，你就很用力的给他打一下下去，打手。很用力给他打一下下去，好，然后打完了以后就说，现在过去那边坐，妈妈说了，我要煮菜，你去那边坐画画，好，去那边坐。他如果还不去，你再不去坐，我打两下，好，那他还不去，你就手伸出来，就啪啪，马上两下下去，过去那边坐，你不去坐，我打三下。你就这样加上去，我不信，你至多九下十下准过去的。好，那你如果照这样做哈，他以后听话了，你越来越不需要打。那可是你如果不照着我讲的那个五个步骤这样子，你只是有时他黏你，好，那你就哎呀没办法的，就让他黏了。好，那有时你又不想让他黏，你又啪打了好几下。好，然后这样过去他哭啊，让你好，你又让他黏了，你这管教完全没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失败就是打也打，闹也闹，最后是他闹在赢，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你每一次照我讲的那个五个步骤，你也不需要大发脾气，好，也不要乱吼乱叫，你就是很坚定的这样讲，好，那有原则，一下一下增加上去。好，你如果能够打，能够说就有效的，你就不用打，你不要动不动就打。好，你打一下有效，你不需要打两下，就是你只要用最轻的刑罚能够达到功效的，你就用最轻的，知道？不要轻易用武，知道吗？不要轻易用重的下去，不要把它弄得皮的，这样。那你照我这样讲，孩子一定都会变得也很服你，因为你不是在你的怒气跟没有原则底下管教，因为你有时叫他过去，他不过去你也就算了，哎，有时叫他过去他不过去你就打，所以他没有原则嘛。那你一定要养成原则，像我刚刚讲的，我说到你就要听了，我说一句你就是要听了，你凡事都用这样的话就非常好。那下次又第二次来了，他又是你说你第二次来了，你说我要去洗衣服，你去那边做，他又不去了，你就说妈妈讲一句就够了，快点去那边做。好，那他还不去，你就去拿棍子了。我有没有说过说我讲一句就够了？好，你为什么不听话？好，那我说不听话要怎么样？我要打，对不对？你就手这样打一下，然后现在去做。以后妈妈讲一句就够了，不要让我讲第二句。做父母要常常重复这句话，我讲一句就够了。好，那这样孩子才有一个能听的耳。你会发现现在好多的父母很累啊，就是因为孩子都没有能听的耳。
就是因为刚刚一直在讲到就是说处罚的问题哈，那就像刚刚那个例子，就说妈妈在洗菜，好，然后小孩子来缠，然后妈妈就说去那边玩或做功课的，然后就说如果你不去再去打，那如果像这样子来说，跟如果说妈妈说你现在去那边做功课，如果你现在去做功课呢，妈妈等下就带你出去玩，或者是给你什么东西吃怎么样哈，就是用奖赏的方式，到底是哪一种会比较好？是处罚好还是奖赏比较好？我是说针对两三岁的这种幼小的小孩，
能够奖赏的，我们尽量用奖赏，哈，奖赏还没有效的，你才用处罚，好，例如像有一些事情，例如说，等一下，我要带他出去玩，对不对？哈， 那像这种他现在还不听话的，你都要说，如果你现在不听话，我等一下不带你出去。就说你等一下马上已经有一个要进行的，对他很有益处的，你这个都可以拿来给他一个诱因，让他听话跟顺服，而且让他有一个期盼，这样子。好，但是所以你能够有奖赏的，尽量就用奖赏，奖赏还不听才用处罚的。好，那还有呢，重点，你不能一直都是要有奖赏或处罚才听，那表示你教育还不成功。你教育到最后的目的，你目的是要他怕你，就是说我讲一句就够了，是要怕你这个人，不是怕那个棍子，也不是要等着那个奖赏才听话，那个都还不是成功的。所以父母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就是说，那这个原则哈，有一个怎么样能够让他怕你哦？我发现，就是我上次有讲到，父母要树立你的威严，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年轻父母实在都很没有威严，特别基督徒啊，因为好像太好了，好好先生，好好妈妈这样，所以很 soft， 很软，好，就是都没有威严，所以但讲什么都是用很柔的，所以孩子不怕你啊。那你永远都是要用糖果啦，棍子才他要的是那个，而不是服你这个人，这样子你至终是失败的。等到他越长大，糖果他也不稀罕了，棍子也不怕了，那你怎么办？所以你一定要怕这个人呐，啊，怕你这个人。那怕你这个人哈，我觉得常常那个点在哪里？你看，做爸爸的来听。